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启示录的交通。在交通以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主，因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机会，让我们一同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真认识你，也叫我们认识你自己的话语。所以当我们一同来读你自己话的时候，让我们真是有一个祷告说，但愿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赏给我们，叫我们每一个人因着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在你面前有一些的追求，能有一些的学习。我们的主，但愿圣灵在这里做教导的工作。我们的主，我们把这一点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你手中。主啊，但愿从起头到末了，你负我们整个聚会的责任。我们把整个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们读几个地方的圣经。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们特别注意，都是有福的。谁是有福的呢？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第十四章，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让我们注意听，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这里又一次说到什么人是有福的。十六章十五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惊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第三次启示录说到一个有福的人。十九章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是启示录第四次告诉我们一个有福的人。第二十章第六节，二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这是第五次启示录说到一个有福的。二十二章第七节，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是第六次说到一个有福的。最后让我们读二十二章第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那么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四节是整本启示录里面最后一次提到一个有福的人。所以总共从第一章一直到二十二章，启示录有七次说到有福的人，一共是七次。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弟兄姊妹，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想大家一定有一个印象。有一次呢，主耶稣在山上，他看见许多人，他就坐下，然后门徒呢就来到他那里，他就开口就教训他们。那个教训我们知道是很有名的山上的教训。
然后当我们的主开口教训的时候，他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的主一直给我们八个福，那个八个福就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特别那些门徒们，他们刚刚开始跟随主，他们来到主的脚前，他们要知道怎样做主的门徒。然后我们的主就告诉他说，怎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这是马太福音。那么启示录呢，你看见说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圣灵也把七个福就写在启示录里面，就叫我们想起马太福音里面的八个福。弟兄姊妹，当我们读那个八个福，或者当我们读马太福音八个福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问题，我们都愿意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因为这样的话天国就是我们的。我们也愿意做一个哀痛的人，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得到安慰。我们也愿意做一个温柔的人，有福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但是我们的难处是难得邻里贫穷，我们的难处是难得哀痛，我们的难处是难得温柔。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温柔，我们就是有福的；什么时候邻里贫穷，就是有福；什么时候我们是清心的人，我们就能够看见神。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不是那样的清心，所以好像我们就不能够接受这么多的祝福。但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那七个福其中最少有一个，而且是第一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只要你靠着主的恩典立定志向，你一定能够得着那个祝福。这样的人是快乐的人，这样的人是蒙福的人。在这个七个祝福里面，我们知道说有一句话说，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凡是头一次的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愿意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也何等愿意我们能有幸能够被基能够请去赴羔羊的婚宴。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那么在这个七个大的祝福里面，有一个祝福是我们今天就可以有的，那就是启示录第一章，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好不好再把它读一遍。启示录第一章第三节，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有一个福气。有主说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他只要念这书上预言的，他就是有福的。他只要听这书上预言的，就是有福的。他只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在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的一个福。我们读任何圣经其他的六十五卷圣经，没有任何一卷圣经一开始就给我们这样祝福的应许，没有的。只有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主说你只要是读启示录，你只要念启示录，你只要听见启示录，你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知道这一卷书是人不容易在那里念的，这一卷书人不容易听见的，这一卷书人也不容易遵守的。为什么？因为在很多人的感觉里面，启示录是非常难的一卷书。那为什么启示录这一卷书让许多人觉得很难念呢？ 一个晚上，弟兄姊妹，你可以花三个钟头就把一篇很动人的小说，你就把它读完了。但是你要把它从启示录第一章读到22章，弟兄姊妹，你需要很多的忍耐，你需要很多很多的毅力。为什么？因为圣灵知道这一卷书特别，所以现在为着勉励我们的缘故，你看见写圣经的人，写圣灵借着写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看，只要有人念这书上预言的，他就是有福的，他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就是有福的，而又遵守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告诉我们说，历世历代以来，这一卷书恐怕是常常被人忽略的。那这里为什么说念又说听呢？因为有的人不识字，他不会念，但他最少能够听。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初期的时候有很多人不识字，他不会念，但他可以听。他只要听见了，他就是有福的，他只要念就是有福的，而且能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为什么这一卷书这么难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读其他的65卷圣经，你可以知道当初撒旦神的仇敌当初怎么开始的，宇宙怎么开始。那为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今天的宇宙为什么今天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弟兄姊妹，我们也看见人怎样的堕落。如果我们读其他的书信，我们很清楚，从创世纪一直读到犹大书，我们能够知道一点神怎样开这个宇宙怎么开始，特别撒旦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知道他当初怎样为着要与神同等为强，为着要与神同等，所以我们知道他就堕落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人读启示录，如果我们不读启示录的话，你我就不会知道撒旦最后的结局。只有启示录告诉我们说撒旦最后的结局。如果我们看见今天整个世局的变化，如果我们看看今天国际各样的状况，我们读一读整个人类的历史，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到底神是不是仍旧在那里掌权？特别在这个宝岛上，如果神真的坐在宝座上的话，那正义应该伸张才对，那为什么到处有黑暗的事情发生？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黑暗，所有的罪恶，所有的邪恶，都那个作者都是从撒旦来，因为他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他也从起初就是杀人的。所以当我们打开报纸，当我们读新闻，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你看见整个人类的历史是被罪恶充满的，你看见说整个的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许多时候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宇宙中有神的话，为什么今天正义得不着伸张呢？我们眼看着一个情况应该要发生了，结果你看见说仇敌那个因着仇敌的势力的猖狂的缘故，你发现说，你发现好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都是一片的黑暗。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根据圣经，我们知道这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我们以为说撒旦是常常得胜的。好像在很多地方教会失败，你看见今天教会失败了，神儿女中的见证也失败也荒凉了。那么难道说撒旦是永远占上风吗？难道说撒旦是永远得胜吗？感谢主，只有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能看见撒旦最后的结局。我们读完了启示录以后，我们里面要松一口气说，最后的得胜乃是在我们主的手里。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一卷书是讲到神的仇敌那最后的结局，因着这个缘故，撒旦是绝对的不甘心，他不愿意让人看见他最终的结局，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最后是失败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就千方百计在基督徒的身上做一个工作，让他们产生一个错觉，觉得在六十六卷书里面，启示录是最难读的，你就是读也读不懂。因为这一卷书不止这一卷书所用的那个这个题材，并不像其他的题材一样。你如果读别的书信的话，或者你读别的圣经里面的这个经文的话，经卷的话，没有一卷像启示录这样的题材。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表号，像七个碗，像七个灯台，像七星。那么还有比方说有很多的数字，特别七在启示录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像我们刚才说过那个祝福，那个七那个福呢，就是说到七福。所以圣经特别在启示录里面，你发现七是个很重要的字，六六六，还有42个月1260天。那么不止如此，我们看见这个有第一个兽是从有的兽是从无底坑上来，有的兽是从海里上来，有的兽是从地中上来。那么有的兽它是有七个头却有十个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了，所以我们就觉得不知不觉，我们就觉得启示录是一卷非常不容易明白的一卷书。所以从有历史以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就尽他所能的把这个错觉就放在基督徒的中间，包括那些爱主，包括那些有追求的神的儿女中间。只要他们不念启示录，只要他们不读启示录，亲爱的弟兄姊妹，撒旦的目的就能够达到了。只要基督徒有一个观念，觉得我们再读启示录也不容易读得懂，所以呢，他可以来听别人讲启示录，他自己不一定读启示录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当我们一同追求的时候，我们要请求所有在座认真的弟兄姊妹，我们最少要把启示录读完三遍才可以。因为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应许的那个祝福就临到我们。只要念这书上预言的人就是有福的，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人也是有福的，如果他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这样的人也是有福的。你知道从古时候，特别从古教会中古时候就有人在那里读启示录。那么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这个弟兄是个读圣经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他读启示录啊，你只要算一算启示录有多少个字，你就知道启示录有多少个谜。如果启示录只有一个谜的话，你很容易解开。他告诉我们说，等到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这里也不懂，那里也不懂，这里是个奥秘，那里也是个奥秘，这里是个谜，那里也是个谜。那么这个弟兄仔细的算一算，到底有多少个谜呢？你只要看整本启示录有多少，整本启示录有多少个字，那么就应该等有多少个谜，那这一点都不夸张的。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最会读圣经的人，他们可以说一生花了许多时间在那里读圣经，但是稀奇的很，他们可以把别的圣经都读懂了，他们就是不敢读启示录。那么不止如此，有一个人呢讲过这么一句话，那么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真正读启示录的人呢、大概是傻子。他一来读的时候，这个人呢大概就是个癫狂的人。那如果他不是癫狂的人，等他把启示录读通了以后呢，这个人一定变成个癫狂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不错。你如果真的来好好读启示录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的一个头啊，不止一个大，不止两个大，你会发现好几个那么大。 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的话说，凡念这书上预言的就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肯不肯一次到过一次来到主面前，把启示录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主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不光听见，而且能够遵守，因为能够遵守，所以应该是能够明白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圣灵的旨意，圣灵的应许，既然我们听见念了又遵守的是有福的，证明启示录这本书应该每一个人都可以懂得的。当初圣灵写启示录的时候，不是叫我们有更多的谜，乃是叫我们能够，当我们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能够懂得才可以。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念以前，还没有明白以前，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念它。如果弟兄姊妹，你靠着主的恩典，你真的一同好好来读启示录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个极大的发现。那个发现是什么？那个发现，启示录这一卷书并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那么难懂，是撒旦给了人一个错觉，让人觉得非常非常难的。那么当然了，就是因为觉得很难的缘故，所以很多人呢宁可把时间花在以弗所上，或者花在哥罗西，他也不肯把时间花在启示录上，因为觉得这一卷书是太难太难了。我们知道16世纪有一个被主兴起来的伟大神的仆人，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碰到一段圣经不明白的话，你只要带着耶稣基督，无论你到什么地方，耶稣基督就是一把钥匙，能够叫你把一段不明白的圣经把它解开了。你知道马丁路德给了我们一把很重要的钥匙，但是很稀奇，这个马丁路德啊，有几卷书他怎么读也读不懂，不光读不懂，而且他认为这几卷书啊根本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而启示录呢就是其中的一卷。那不止启示录，你知道马丁路德啊，他把所有他马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这个启示所有的新约都像我们今天这样排列。但是你知道，在马丁路德读他新约的时候啊，他是把雅各书，你知道雅各书啊是告诉我们人要什么，要有行为的，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读以弗所书，我们知道人是因信，如果我们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如果读罗马书，读这个加拉太书的话，你知道人是因信称义。所以你知道到现在为止啊，你无论哪个神学院普通开圣经课的时候，不是罗马书就是这个加拉太书。那么谁最喜欢呢？当然了，这个马丁路德最喜欢，因为马丁路德他发现了那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他把因信的称义的真理就传给了我们。那因为他讲一切都是像人称义是因着相信的。但是现在呢，有一卷书，那一卷书就是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那个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要凭着行为来称义的，你不能光有信心，也有行为。如果没有行为的，你不光有信心，也应该要有行为才可以。所以那里讲到行为，因行为而称义。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马丁路德就觉得他用了一个形容，他说雅各这本书啊像稻草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觉得雅各这本书完全是精致，与启示录这本书也是精致。我们不懂不错，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说，这是圣灵启示所给我们的一卷书。那马丁路德有三本书他通不过的，一个是启示录啊，四本书，一个是雅各书，一个是犹大书，一个是希伯来书，还有呢就是启示录。非常的可惜。那不止他如此，那个时候在瑞士也有另外一个改革家叫做 Zwingli。这个 Zwingli 可以说是瑞士的像马丁路德一样同样有名的，而且在瑞士那个地方，那么当他被主兴起来做恢复工作的，这个人也是主特别使用的一个人。 但是很稀奇，他就认为说这个启示录这本书啊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被神大用的人，他们读到启示录最后一卷的时候，你发现在他们身上就发生难处，就发生困难了。我们知道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有名被神使用的一个仆人，就加尔文 Calvin。 有人告诉我们说 Calvin 呢，神借着他把许多的圣经为我们解开了。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加尔文他是完完全全，或者说他是或者这样，他把一个明白圣经的定律，或者把明白圣经的道路指给我们看。所以你看见说到了加尔文的时候，现在的圣经呢就不随便照着人的意思来解释。加尔文告诉我们说，你要解释圣经，你必须用圣经来解释它才可以。所以就做解经的严格来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大家要承认说加尔文是开始的一个人。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加尔文所用的方法几乎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的方法。因为圣经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随便来解释的。在加尔文以前，你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许多人来读圣经的时候，虽然从圣经里面得到帮助，但是那个解释是一个很随便的解释，那个解释是个很自由的解释，结果你什么都能够从那里解出来。特别像启示录也这样，你知道如果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启示录的话，那你可以读出许许多多奇怪的东西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今天有许多人讲启示录能够吸引很多很多的听众，原因在什么地方呢？你如果听他讲的时候你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如果你认真就着解经的定律来看，你知道说那个有许许多多那个解释的路并不符合解经的定律。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就离开了圣经所给我们那一条的道路。而这个道路是谁给我们的呢？这个道路是加尔文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知道自从加尔文以后，当我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说圣经有许多的光就能够发现，我们有许多真理就能够发现。那么自从16世纪以来，有许许多多真理的发现，就是因为我们明白了解经的定律，我们就不随便照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来解释圣经，我们乃是发掘圣经里面所隐藏的，神借着圣经所要给我们的，然后一个真理一个真理就被人发现。所以我们说从16世纪一直到20世纪，可以说有许许多多读圣经的人就在圣经里面发现了许许多多的亮光，也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真理。所以今天呢，我们到了20世纪，我们可以说能够，我们今天能够看见许多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要知道和加尔文有极大极大的关系。加尔文的故事，你特别如果拿你特别读他的书，特别是读加尔文的这个圣经注解，你发现呢，几乎圣经里每一卷书他都写了注解，从创世纪一直下来，每一卷书你几乎都能找到加尔文对那一卷书的注解。你到今天你还办得到，如果你要找他的全集可以找得到，但是最叫你失望的就是你找不到启示录这本书。他什么书都解释了，就是没有解释这本书。他什么书都试着为我们解开，那么到底有没有完全解开，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说加尔文是一个绝对向主忠心的。他临死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他可以用一个清洁的良心在主面前这样说，他没有糟蹋任何一句圣经的经文，他没有扭曲任何一段圣经主自己的话，他没有把他自己的意思放到圣经里面，他的确是从圣经里面读出圣经的意思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说这个弟兄实在是一个忠心为着主话语的人，但是极其的很，
他从创世纪解释，他能够解每一卷的圣经，但是呢到了启示录他没有解，到了启示录呢他就跳过去了。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要收集这个一个人写的所有的这个注解的话，你发现说加尔文的注解应该算是，凯尔文的注解应该算是很全的了，但是你觉得很可惜有一卷书没有的，那就是启示录。那弟兄姊妹，这些弟兄不是普通的弟兄，像加尔文、像马丁路德、像 Zwingli 可以说都是被主大用神的仆人。但是稀奇的很，不知道为什么在教会历史里面，你看见说一些最会读圣经的人，他们把歌中之歌为我们解开了，他们也把但以理为我们解开了，但是很稀奇的很，好像有很多人就尽量的能躲开这本启示录，因为他们觉得启示录是一本很难很难能够读懂的。那么一直到最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还是许许多多人，虽然很难懂，但是还是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那么我们第二个错觉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错觉就是，当我们呢听有的弟兄们为我们讲解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产生一个困惑。你会发现呢，两个爱主的弟兄，他们都爱主，他们都读启示录，他们的圣经都很熟，结果呢等到我们听他们讲解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两个弟兄的解释都不一样。你很少找到两个弟兄在启示录上的解释是完全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关于启示录的书好好的把它收集起来，你好好来注意他们怎么领会启示录的，我们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你找不到两本书在每一点细节上的见解是完全一样的，没有可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一个困惑。那么到底启示录有多少种解释？大概啊，今天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本启示录的注解，大概就有多少本的解释。那么我愿意给弟兄姊妹一点的印象，到底啊教会历史里面有多少种解释呢？为什么你看见这不同的人读圣经，但是呢对于启示录的解释呢大家看法都不一样，没有两本书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很稀奇。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要再写一本再写一本呢？就是因为有一些的亮光的是那本书没有，说再写一本，如果两本书一样的话，没有人要再写第二本的启示录，没有。那么现在为什么一本一本的写出来呢？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光是他没有看见的，所以我再写一本，然后另外一个人又有一些光又是别人所没有看见的，所以你看见说关于启示录书就非常非常的多。在1867年，就是大概100年前的时候，有一个统计，有人呢就把教会历史里面所有读启示录的书统统找出来。那么我们知道有两个原因，这样的书并不是太多，一个就是我们说过很多人都尽量的躲过启示录，尽可能不读启示录。第二呢，我们知道说有的书呢已经没有流传下来，因为我们的印刷术是到后来才有的，在早期的时候，中古世纪的那个时候没有印刷，那个时候是抄本的，所以呢如果他们的书能留下来，那个并不多的。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从教会历史里面要找出那些著作，那这个功夫要很大很大才可以。那么到了1867年，大概100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大概在教会历史里面你能找到309本的书，这里面包括英文的，也包括德文的，也包括各种语言的，所以大概呢我们能够找到309本书。那么大概这300多本书呢，你会发现很少有两本书看法完全一样的。这是1867年的时候。那么23年前呢，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他大概呀把 记历史历代最重要到今天为止，只要那些没有过时的这个没有过时的这个启示录呢，那些书把它找下来找出来的话，那个大概是1966年的事，23年前的事。那么有人呢在那个时候他尽量收集他所能收集到最好的，现在讲最好的，而且流传到今天仍旧有价值的，把所有没有价值的都过滤的话，那么根据那个学者呢，他终于找到了94本书，那是23年前。那这个23年呢，我们知道又不知道有多少书被主又不知道有多少本书现在又不知道又有多少本书又写了。所以现在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找的话，如果能够找而且能够找到的话，那最少最少是100本书。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整个的资料把它综合起来的话，那我们大概的估计是这样，启示录只有一本，但是讲启示录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真的要来估计它不同的解释，我猜想它应该有150种不同的解释。每一个解释的人都是会读圣经的人，每一个读圣，每一个这些书呢，都应该能给我们很大帮助。我看见过一个写启示录的人，他写了这么三大本的书，那的确每一本书都这么厚，一共是三大本，就是专门讲启示录的。所以拿起来呢，这每一本书都像圣经这么厚，一共3本这样的书，就是讲专门讲启示录。有的人他们一生就花在启示录上面，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都公认认为是最重要最重要，虽然不是。这个可以说有一本书啊，可以几乎可以说是所有读启示录的人不能够缺少的。不过很可惜，那个读启示录的人他那个下的结论不是圣经里面的结论，但是他的确花了很多很多的功夫，他所找的资料都是很准确的，不过他的断案是错的。那么这一本书呢，你知道这个作者就花了25年才把它完成。所以你知道说，有的人花了20几年、30几年就好好的来读启示录，但是呢，他们把他们的解释留给我们，把他们的书留给我们，那么给我们有些什么帮助呢？你会发现说，许多时候反而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困惑。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书应该都能帮助我们的，但是现在难处在什么地方？因着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就完全糊涂了。那么到底哪一个解释是对的呢？或者哪一个解释是错的呢？那么这许许多多本书对我们是帮助呢，还是对我们是拦阻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在这2000年来，我们知道在神的儿女中间，当我们在这里读启示录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难处。我们知道特别最近100年，我想我如果没有错的，特别是最近的100年，弟兄姊妹，就是读圣经的人，读启示录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呢，对于启示录有认识的弟兄姊妹也越来越多。但是等到你读这些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儿女中间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我举个两个很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个启示录里面有两个问题，结果就叫许多神的儿女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产生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一个呢是千年国度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被提的问题。那么你知道说，在启示录20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凡有份于第一次复活的人有福了，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他们要与主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我们知道将来有一个国度啊，叫做千年国，千年国度，将来有1000年呢，我们知道普通读圣经人称它做千禧年。那么千禧年呢，可以说 是特别是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段的年代。那么这段年代呢，根据读圣经的人，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回来以后，然后这个国度千年国度就开始了。那么等到一千年过了以后呢，勇士就开始了，勇士，然后呢新天新地就来了。那么新天新地就是普通有人所说的天堂。所以我们将来真的进到勇士里面，在今世和勇士的中间有一千年。那么这一千年呢，有人称它做千禧年，有的人称它呢说千年的国度。那么弟兄姊妹，光是启示录第二十章，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的看法见解就不相同。那么有一般弟兄姊妹相信说，主耶稣是什么时候回来呢？主耶稣是在千禧年以前回来的，他回来以后才引进那一千年。那一千年你知道，那么那个时候弥赛亚国在地上就出现了。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狮子和绵羊能够坐在一起，那么那个时候正义呢要通行整个的世界。那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我们从前所梦，许多许多人所梦想的大同的世界，那就是千禧年那个时候在地上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因着你读圣经的时候很明显有这一千年，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有一般的人认为说，这个世界要越过越黑暗，到了一个时候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只有主回来的时候，到了时候主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那么到了时候呢，我们知道主就引进了那一千年。那么过完这一千年以后呢，勇士就开始了，然后新天新地呢就从天而降。那么这是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是接受这样圣经的教，我们是接受这样的教导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看今天读圣经的人，你会发现有许多人呢是这样的相信，但是有很多人呢不这样的相信。他们认为说这一千年呢是过了以后主才会来的。那今天呢，如果我们能活出山上的教训，让基督的荣耀和美丽从我们身上彰显出去，那么我们应该会影响整个的世界。这个社会呢一定会改变，这个社会呢一定会进化，人心会慢慢的转移。这个责任在哪里呢？这个责任完全在基督徒的身上。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在美国有一般基督徒就觉得基督徒应该尽量的参政才可以，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把圣经里面的教训，把圣经里面所说的能够在今天把它实行出来。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地上是照着圣经的教训做，什么时候你看见了这个世界许多人蒙恩得救了悔改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地上的千禧年到的时候。那么等到这个千禧年完了以后，我们的主才会来。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说法叫做千禧年后的说法。刚才我前面所说的是千禧年前的说法，那这两个说法弟兄姊妹和基督徒在地上的态度有极大的关系。你看见说如果他是接受千禧年前的说法，你知道说他对于整个的世界的看法是悲观的，因为他认为说这个世界越过越黑，只有我们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才能够带进那个一千年。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呢，认为说今天基督徒应该要用我们自己的，要活出我们的见证来。那么弟兄姊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接受千禧年后的看法。但是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粉碎了所有这些读圣经人的梦，认为说今天我们不可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呢，这些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再来读圣经的时候，那么多半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他们再来读圣经，他们转变的时候，你发现说他们就认为说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千禧年，所以根本就没有千禧年这件事。意思就是说，今天以什么时候基督在地上掌权，什么时候基督能够掌权，能够在基督徒中间掌权，
什么时候就应该是一千年。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开始一千年。所以这样的人呢，这样的说法叫做无千禧年说。所以弟兄姊妹，你也许要问说，在这里这些弟兄姊妹是不是有的都很爱主呢？有的都非常爱主。我举个例子，比方说 Campbell Morgan 弟兄，他的继承人就是中马田弟兄。那中马田弟兄有人告诉我，他就是不相信有千禧年。但如果你问这个坎伯摩根弟兄呢，他是相信千禧年前的，他相信我们今天乃是等主回来，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的主要把那一千年带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人对于圣经有不同的解释。那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就开始糊涂了。如果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当许多人读圣经看法不一样的时候，那就证明说这个启示录是很难很难读的。那不止如此，比方说关于那个背题的事，那么实在说来，背题这两个字在启示录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许多人呢就为着背题啊有了很严重的争执。有一般神的儿女，他要拨饼以前，他先要问你说，你对于这个背题是怎么看法？如果你的看法和他不一样，亮光不一样的话，他不能和你在一起在主的桌子面前拨饼，他不能接纳你。意思就是说，你对于启示录的看法要决定你和他能不能一同拨主的饼，能不能一同在那里拨饼。所以你看见神的儿女中间不只是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因着这个缘故产生了很严厉的争，很严重的争执，到了最后甚至于彼此没有交通。那么这个悲剧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悲剧特别特别可以说是最近150年特别发生的。那么神的儿女中间可以说产生了很严重的争执。那么原来呀，根据圣经很清楚，我们知道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有3年半的时间，那个3年半的时间呢是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空前绝后的灾难要临到这个世界。那这是根据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读启示录的人呢，你知道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一般人认为说，在这个大灾难以前呢，全教会都已经被提，不经过大灾难。那么另外一般人认为说要经过大灾难，还有一般人认为说有一部分人经过，有一部分人被提。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些读圣经的人，你如果仔细的来看，有的人这样说你发现他是爱主的，有的人那样说他也是爱主的，有的人他相信说这个不得胜者被提，这些人是爱主的，有的人相信灾后被提也是爱主的。这些弟兄姊妹爱主都没有困难，他们可都没有难处，他们都是有追求的，我们不能说他们不爱主。他们也都是读圣经的人，你会发现说有一般会读圣经，他们相信灾前被提，有的相信灾后被提，有的人相信灾中被提，有的人相信分批被提。那么弟兄姊妹，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呢？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那就是因着这个缘故呢，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中间就起了许多的争执。为着这个缘故，大家说我们就不要读启示录吧，我们就不要为着这个有这么厉害的争执了。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主告诉我们说，不只念启示录人有福，乃是听见又遵守其中所教训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读了启示录，但是放弃了当初的爱，从那个起初的爱堕落下去了。因着这个缘故，神的儿女为着启示录起了极大的争执。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没有遵守启示录所记载。如果遵守启示录所记载的，我们从哪里堕落，我们应该从哪里悔改。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那样能试验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 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的骄傲就是因为他读启示录就把它显露出来了。许多人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的自以为是，但是只要他读启示录，我们就看出他那个生命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一样能够更多的把我们带到十字架的跟前，接受十字架更深的工作。一面你读启示录，一面你借着启示录帮助弟兄姊妹，另一面你没有把你的弟兄压倒，没有把你的弟兄踩在脚底下，没有因着你的弟兄和你的看法不一样的缘故，你就不和他拉手，你就不和他一同薄饼。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那样更能够试验我们的心。所以主说凡读启示录的人都有福了。这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读启示录就没有定见，我们在主面前应该有定见才可以。你读到最后你应该知道到底灾前被提呢，灾后被提呢，还是灾中被提呢，我们心中要有定见才可以。但是我们永远是敞开的，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以这样下断案，是因为我们只知道这几个地方的圣经。如果有一天有弟兄开我的眼睛，给我另外几个地方的圣经，我的眼睛被开启了，弟兄姊妹，我就愿意改变。所以我们随时准备好受我弟兄的更正，因为我总是怕说有一节圣经我没有看见，结果我的断案就错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所下的结论和我们所知道和这个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得的资料和所得的情报有极大关系的。如果我们看见的圣经越多，我们下的断案就容易准确；如果我们就一节两节的圣经，我们就很容易错误。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没有一卷书像启示录那样，一面试验我们的忠心，另一面也试验我们的爱心。因着忠心，我们对主的话要忠心，但是同时我们对弟兄要有爱心。一面我从启示录得着帮助，另一面我也能够借着启示录能把里面所看见能够交通给别人。但是弟兄姊妹，很可惜，我们看见说这一卷书因为是大家都觉得很难的缘故，因着大家的说法不一样的缘故，所以大家有一个错觉，觉得这一卷书是很难很难读的。不，当然了，我们从这许多的争执啊，很多弟兄姊妹也学了一些很宝贝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有的时候啊，看一些故事的时候，我里面也很受感动。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啊，很有意思，当他说小孩的时候，他所受的教导啊，就是相信主耶稣啊，相信主耶稣呢，是在千禧年以前就回来了，这是他小的时候。等到他读大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影响他很深，告诉他错了，所以呢他就相信呢这个千禧年后，就是相信说呢等到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才回来。那么后来他去读神学院，读了一个圣经学院，在那个圣经学院里面，那个教授啊告诉他说他所领受的完全错了，在圣经里面呢根本就没有千禧年这件事。所以呢他呢就认为说他错了，所以他现在相信说圣经没有千禧年。那么等到后来他长大了，他离开学校，他也好好的服侍主，他自己好好读圣经，结果呢主给他看见和前面三个说法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么好了，有一次呢他就被请到一个特别聚会里面，他呢就在那里就在那里帮助弟兄姊妹，就把启示录讲给大家听。那么当然了，弟兄姊妹，他讲起来，你知道他也不讲千禧年前，也不讲千禧年后，也不讲没有千禧年，那他讲他的。那么你知道所有讲千禧年，所有讲启示录的人呢，你知道常常有一个最大的试探，就是别人都错了，只有我是对的。那么现在我讲呢，就是希望你们，就是要告诉你们说，你们所领会的都领受都是错，只有我是对的。那么希望呢，你能照着我所看见的也这样看见就好了。你知道很稀奇啊，很多基督徒呢，这是个最大的试探，他呢要试着在启示录这件事要同化所有的基督徒，他一定要所有的人看法和他都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弟兄啊，有一次他在讲台上就这么讲了，就有一次被带到这个大的一个这个特会里面。那么然后呢，他就讲啊，他就把他刚才那段故事告诉我们，他怎样从小的时候是怎样得帮助的，后来他到了中学怎么改变，到了神学院后来又怎么改变，后来最后他自己怎么改变，他讲了这些。讲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告诉他说，弟兄姊妹啊，他说我非常同情你们，不管呢你们怎么看法，我都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意思就是说我也经过你们所经过的。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爱你们， I love you， 对，我爱你们，意思就是说虽然呢你们的看法和我不一样啊，但是呢我还是爱你们。然后他下面讲了一句，我姑且用英文讲，然后我再把它翻出来，他说 I love you and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wrong，他的意思说我爱你呢，而且我愿意给你一个权利啊，让你是错的。你懂那个句话的意思吗？意思是说我容忍你们是错，就是我容让你们有一个权利，让你们可以留在错误的里面。那他不知不觉呢还是告诉别人说你们是错的，现在我有一个对的给你，那么如果你不照着我做，你可以继续在你的错误里面，但是我可以容忍，我仍旧爱你们。那这个实在说来是已经进步很多很多。那感谢主，这个功课是应该我们要学的，但是就是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大家对于启示录就有了一个错觉，觉得启示录这一本书恐怕应该是很难懂的，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这里花3个月或者到6个月的时间来读启示录。那我们是不是要走这么多人所走过的道路呢？是不是在这么多的看法里面，这么多的解释里面，我们再加上一个呢？不是。所以这次弟兄姊妹，我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你们所以参加这个系列的这样的圣经讲的目的，并不是要听另外一个解释，不是。所以你要看见这一个聚会的目的，就是我们巴不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到主面前去念启示录中的语言，能够读启示录这一本书，然后每一个人能够从主那里得着帮助。所以目的在这里不是要告诉弟兄姊妹应该怎样怎样明白这一段圣经，不，我们乃是告诉弟兄姊妹，当你来读圣经，你应该怎样的明白这一段的圣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个3个月或者到6个月的追求，不是说在这里已经有一个看法了，然后把这个看法传递给弟兄们，不，我们要把圣经里面，我们要把许许多多弟兄姊妹对这些不同的领会，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然后呢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到底神的话是怎样说的，那最好的教师还是圣灵自己。所以我们要把弟兄姊妹一同的带到主面前，不是带到这许许多多不同的教学面前或者不同的领会面前。我们没有一点意识希望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叫每一个人都相信灾前背题，或者相信每一个人都灾后背题，不，我们要把灾前，为什么有的人相信灾前背题，为什么有人相信灾后背题，为什么有人相信灾中背题，为什么有人相信得胜背题，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知道为有些读圣经的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看。那么现在呢，你去读主的话的时候，你要明白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目的是希望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好的读启示录。那个明白启示录的秘诀就是蒙福的秘诀，你只要念就有福了，你只要念你就能够明白。但是难在什么地方的弟兄姊妹？我们没有好好的念它。那么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的目的要怎样做呢？我们比较少注意启示录的解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把在这个聚会里面把启示录里面已经有的事实我们在这里交通出来，然后根 据这些事实，
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在主面前
得找到一个解释，那个解释是能够叫你满意的。
所以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并不是因为别人这样说了所以我这样相信的，不是，乃是你自己的确在主面前能够明白主自己的话。如果你好好的有这个心愿的话，你就能明白主自己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我们讲到七个，比方说我们讲到七个印，然后讲到七个号，然后呢讲到七个碗。那么许多时候我们读的七个印，我们一定要问说这个七个印代表什么，代表第一匹马是白马，有的人告诉我们说白宫是白的，所以这个是美国说的。然后第二个呢红马，那么你知道这个苏联呢是我们说它是红是赤色的，所以呢这个好像跟共产主义有关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所关心就是它的解释，但是我所关心的不是这个，弟兄姊妹，我所关心的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七个印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个七个印弄清楚？到底七个印跟七个碗讲什么，或者七个号讲什么？我如果问弟兄姊妹的话，有的弟兄姊妹知道七个印的解释，不知道七个印讲什么。所以弟兄姊妹，难处在什么地方呢？难处我们根本就没有念启示录，我们只念启示录的解释。我们没有念启示录，我们来的聚会里面，我们只听说这个人怎么讲，那个人怎么讲，我们自己没有读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我个人这一次有个很重很重的负担，我觉得弟兄姊妹今天所需要的不是另外一个解释，如果这样的话你能够看参考书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弟兄姊妹今天最急切迫切需要帮助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从主面前能把启示录完全的听清楚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的事实会记得清楚，但是呢启示录这一卷书我们的事实根本就不记不清楚，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启示录讲什么，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就开始希望能够找到解释，这是办不到的事。所以让我们记得要明白圣经，第一个秘诀就是要发现事实。你找到了事实，亮光已经找到一半了。有很多人没有把启示录读清楚，然后他就开始读这个参考书，读那个参考书，哪个参考书比较有兴趣他就接受哪个解释，弟兄姊妹，结果他就走了偏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惜的。今天教会所以软弱，就是因为今天我们跟随了不同的解释，而没有来念这书上的预言。如果我们自己念这书上的预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整个的眼睛就要被开启。所以这三个月，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就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读书启示录所已经摆出来的事实，或者有一些好像不明显的事实，但是我们要发现它。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些事实以后，那么弟兄姊妹，所有的解释就留在圣灵的手里。我怕说，如果你把这些事实抓牢了，你把这些事实都掌握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启示录你我就能够懂得它了。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圣灵给我们启示录是要我们明白呢，还是不要我们明白？当然是要我们明白的。所以这个启示录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读得懂的？当然每个人都应该读得懂的。那么现在怎么读呢？这就是我们这三个月到六个月我们试着希望能帮助弟兄们的。但是在这个以前，让我们读一个地方，就是启示录最后一章22章第10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我们特别注意啊，这个预言呢不可以封住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预言呢，所有启示录预言都已经打开的，意思就是说这些预言我们应该能够懂得的，这本书不是封闭的书。但是反过来，我们来看但以理最后一章，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但以理12章第4节，
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清楚吧？
但以理这一本书啊，一直要成为封闭的书，一直等到末时，这本书才开启的。但是呢，启示录和但以理书刚好相反，但以理书可以封起来，但是呢，启示录这本书不能够封起来。那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要相信说，启示录里面所有明白所有的话，应该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应该我们能够明白的。比方说这个你读到这个，比方说你读到第三个碗的时候，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那弟兄姊妹，如果你来问我，这里水就变成血什么意思？那么你以为说这个后面一定有很多的奥秘，这个因为启示录啊一定要很深奥的解释，所以呢第三个碗呢就表示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里，水就变成血了。那么这个背后一定有蕴藏很深很深的意义。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读启示录，你知道因为这本书是能够去解开的缘故，所以他所用的语言是一定你能懂得的。所以如果你要明白这一段圣经的话，那第三碗什么意思呢？就是水变成血。那水变成血就像什么呢？大家还记不记得，特别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主耶这个比摩西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血。那么我要问大家，那个水变成血是字面解呢还是灵然解？当然字面解啊，谁说要把它灵然解的？所以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说在这里有一条解释的定律的，这个解释的定律是按照最简单的来解释，那个就是圣灵所给我们的路，否则的话这本书就是封闭的书了，清楚吗？那么也许弟兄姊妹说，那么这个七个灯台怎么解释呢？很稀奇，前面讲七个灯台，后面圣经说七个灯台乃是指着七个教会说的，所以你知道说哦，灯台原来指着教会说的。那么弟兄姊妹，最少有14个表号在启示录里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你说我不明白那个兽怎么从海中上来呢，还有兽怎么从地中上来呢？那感谢主，你要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才可以。那么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知道内置的兽是指着什么来说的。所以在这里没有自由让你来解释，让我来解释，没有。所有已经该解释的，所有表号，所有有一些不清楚的，圣灵已经解释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有一个秘诀，你尽量照着字面来读，一直读到不懂的时候，你看见启示录一定会有解释的。如果启示录没有解释的话，圣那把钥匙一定藏在圣经的什么地方，那这样就清楚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要紧。那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要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掌握住整个启示录的事实，到底七个碗是指着是发生些哪些事情，那么七个号又是哪些事情，七个印又是哪些事情。然后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看到底七个印和七个碗和七个号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一种对称的光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那个结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这样来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启示录不是不能明白的，启示录是最容易明白的。我们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666，你知道当老约翰写这个666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13章，就是启示录13章那里最后一段，第13章18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明白666指的什么说的，因为我们知道当初的老约翰是写信写给在小亚细亚的众圣徒的，所以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一定是他们能够懂得的。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住这些重点的话，就告诉我们这个数目呢，一个是要有一点聪明才可以，而且要计算兽的数目，而且这个数目是人的数目，又是666，而这个人的数目，这个人又是兽。等一等呢，你看见到了后面圣灵启示录自己解释说，这个兽原来是其中一个王，原来是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王。那么如果你把其他的通通放在一起以后呢，那么你就能够知道这个666指的什么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说你看见今天如果一个什么卡片上面有666，你说这就是敌基督了。但是不要忘记了，那个东西啊是要什么呢？那个印记上面不光是有兽名的数目，而且要有兽名才可以的。好像这个敌基督啊在上面也签了个名，所以今天如果你光看卡片上有666，不要紧张的。这里呢，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读得很准确才可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启示录并不是不能够解开的，启示录并不是一本很难很难读的书。我们是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读它，然后也都能够明白它。但是在明白以前，我们要把主的话听清楚了，我们把主的话放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把它明白了，把几个重点明白了。我们要知道当初约翰是怎么写约翰福音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写的。然后我们要看当这个约翰怎样用数字，他怎样用这些表号，那么这些表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方说这个7个印7个碗跟7个号，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些对称的情形，到底这个是连续的呢还是平行的呢，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要读出来才可以。那么还有呢，比方说那一卷的书，一个小书卷的书，那是指的什么说的，和主耶稣开启那本书是不是同样的一本书。那在我们解释以前，我们要解释以前，我们先要一同来读整本的启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梯次我们所要做，要帮助弟兄姊妹，怕弟兄姊妹读这些有困难，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呢，我们从一个角度另外一个角度把这个事实来交通给弟兄们。所以呢，我盼望你们每个人能把这个事实把它背下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在主面前默想的时候，你看见有一天那个光就来了。我想很有趣的一件事，大家都知道牛顿怎么发现三定律，牛顿怎么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的，就是有一天呢，他躺在苹果树下，结果呢苹果掉在他鼻子上，结果他醒过来了。他不光醒过来了，而且发现了个定律，那个定律叫什么，那个定律叫做万有引力定律。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看见苹果掉下来，但是奇怪，我们就是没有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掉在我们鼻子上，我们也没有事情发生，但是很稀奇。现在呢，等到这个他，当他看见的，他就在那里想了，这个苹果在伦敦是往下掉的，而且呢，在这个 Edinburgh 也是往下掉，在这个爱尔兰呢也是往下掉，如果飞到纽约，这个苹果也是往下掉的，那么他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就发现说，两个物体之间呢，一定有一个吸引的定律。那他现在呢，就把那个定律找出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为什么有这个亮光？他为什么有这个发现呢？因为他找到事实了。那今天我们如果要明白启示录，我们一定要把握，要掌握它里面所说的一些事实。我们要掌握这些书里面的特点。那么从下一次开始，弟兄姊妹，我们就要一样一样的把这一卷书里面一些重要的事实介绍给弟兄姊妹，然后我们也要告诉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有一般弟兄姊妹是怎么领会的，他为什么这样领会，是根据哪几节圣经，那么另外一般人他是根据哪几节圣经，那么你回去读读看，到底这样的领会有没有漏洞的，他会不会有足够充分的圣经让他下这个断案，还是他只抓住一两节圣经，他有的圣经没有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我们呢对启示录就开始会有更深的认识。所以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说，经过了3个月或者6个月以后，并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不会告诉弟兄姊妹说
只有灾前背题是对的，也不会告诉弟兄姊妹说只有灾后是对的，我们也不会告诉弟兄姊妹说只有什么样是对的。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乃是要弟兄姊妹把所有启示录的事实还有关于启示录的圣经节放在我们的面前。现在你好好的祷告，现在你好好的寻求，让主把启示录更多更明白的指引给我们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在主面前就能够蒙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要劝在座今天还有人没有报名的，假设你认为这样的追求对你有帮助的话，那我盼望弟兄姊妹，我希望会后你们就可以留下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把报名单都放在每一个人的座位上，所以你已经报名了，你不需要照报名。如果你没有报名的话，你觉得这个对你有帮助，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上，然后呢，希望弟兄姊妹，因为今天你刚刚报名，所以你不可能把三遍读完，但是我们希望你下一次来以前能读完启示录三遍。那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一起一同有追求。那么如果我们有一些什么讲义的话，我们也和这些弟兄姊妹一同有分享，因为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事实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分享。所以我们所注意的是事实，不是解释，或者说我们就是注意解释，我们要看在教会历史里面已经有了哪些解释，那这些很重要。我们没有只告诉弟兄们一个说你非要这样相信不可，不，我们要说，当我们要一同来看到底主是对我们这样说的。那最后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一点，就是读启示录这一本书需要用祷告的人来读它。如果你可能的话，你不只坐在那里读启示录完一遍，如果主感动你的话，最好你能跪在主的面前把它读完一遍或者是两遍。有一个秘诀我愿意在今天告诉弟兄们，有一个弟兄我们知道他非常的爱主，他是大学里面的一个教授。那么有一次啊，有的弟兄们想知道到底他的秘诀是什么，所以有一个学生就爬到他的这个书房里面，结果发现他晚上在那读圣经，在那里翻开圣经以前呢，他有一个祷告，他主耶稣啊，我们又是一次欢聚。他每次读圣经啊，他都觉得是与主一同欢聚，但其实呢，他是个非常伟大的圣经的学者。今天我们对于这个新约里面那个希腊原文的认识，是在得到这个弟兄很大的帮助。他的名字叫 John Bangle， 是德国的一个很伟大的圣经的学者。那么有一次他写了一本书，就是启示录的讲解，在那个目录的背后啊，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弟兄姊妹，我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分享。那么他就把那个祷告就写在那个启示录讲义那个目录后面。那这个可以说是他读启示录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但愿这个秘诀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秘诀。我们末了好不好？一同看一看，这就是他在那个目录后面所写下来的，这个他的祷告，那就是诗篇119篇第17节18节，求你用厚恩待你的仆人，使我存活，我就遵守你的话。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那么弟兄姊妹，那位爱主的弟兄，他所以能够明白启示录，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所以但愿诗篇119篇17节和18节的祷告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所以我们但愿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一同来看这个启示录中间一些非常重要的事实。到底这本书的重要在什么地方？到底这本书有哪些特点？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底下写的？那么特别约翰喜欢用哪几个字，喜欢用哪几个数字，有哪些表号应该是按照字面解，有哪些表号应该是灵然解的。我想我们只把这些事实呈明在弟兄姊妹面前， 那么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要到主面前去寻求主，求主把那个准确的解释和亮光赐给我们。那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不光能看念这书上的预言，我们也能听见，也能遵守。那每一个人都照着你自己所领会的向主负责。如果你是相信灾前被提的弟兄姊妹，你要照着你的领，你要照着你这样的领会，能活出一个生活，好让在灾难回来以前，还在灾难发生以前，你能够被提。如果你是相信得胜者被提的，你就能过一个得胜者的生活。如果你是相信灾后被提的弟兄姊妹，能照着你所看见的亮光，你能够活出来顺服神的旨意。那至于别的弟兄姊妹呢，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不要放弃当初的爱，你在什么地方堕落的，就应该从什么地方悔改，应该从什么地方起来。我们和弟兄姊妹中间的交通是根据生命，不是根据亮光。弟兄姊妹，他所以能和你一同擘饼，他所以是你的弟兄，因为他是父亲生的，我们享有同样的生命。所以不是根据他对于启示录怎么看见，他所接受的亮光是怎样的，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启示录这一卷书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一面我们爱慕他的话，另一面我们接受因着这一卷书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不止如此，你再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就会改变。对你，对于主来说，你是一个忠心到底的人。对于弟兄姊妹来说，你能把爱给他们，你发现他们的看法和你不一样，他们的见解和你不一样，但是因着你和他们享有同样的生命，能爱他们，用主所给我们的爱来爱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那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凡是启示录里面对于每一个神儿女的要求，我们不只念了，不只听了，而且我们能够遵守。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聚会虽然能够散去，我们求你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进到启示录的本体。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我们所求的是你说了些什么。主啊，我们所求的不是这些的解释。主啊，如果你恩待我们，能把那个正确的解释给我们，但是主，在这个以前，我们求你先让我们念这些书上的话，也能听见这些书上的话，也能遵守这书上的话。所以我们的主，求你把这恩典赏给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